我曾听说过，我之前是在北京，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在一个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然后那时候我老板就是他在北京待了30多年。我那个美国老板他说有一些不同的带，就是人有一些变化。他说70年代的中国人，这不是歧视的话啊，七十后的人很非常努力，非常愿意去加班，一直想坚持工作。他说80后的人呢不太愿意加班，然后他觉得90后的人呢，他们觉得根本不想工作。在2015年，微博的人有一个辞职的原因，就是冬天太冷了，起不来。我知道富人家没有这么多这样的人，但是最近麦克斯数据有限公司报道，有40%的人会坚持3年在一个公司，平约3年内换1到2个工作，10%的人会换3个工作。不知道00后的人会怎么样？很多人找到工作之后，发现想象的和事实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个人在微博说：“我至少一个工作有第一，我感兴趣；第二，有相应的技能；第三，工作合适；第四，离家不太远；第五，让我感觉到满足。如果这个工作不符合要求，会带来很多压力。”你同意吗？以后找工作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同意这个5个理想工作方面的条件吗？第一个讲到提到我们要过一个彼此连接的生活，这个会跟我们在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机会会给我们一些条件，让我们有机会常常去教会，跟弟兄姊妹能见面的时间。我知道理想化是非常好的工作，都有那个5个条件，还有时间和精力，能够去教会，能跟弟兄姊妹见面。但是有可能会发现，跟这个很多90后的人一样的，理想和事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当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一这样的挣扎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呢？我做一个例子吧。假设我们有可以选2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非常理想化的，就是是符合那个5个条件，适合我们的技能，收入挺好的，离我们家不太远，让我们感觉到满足。但是呢，很难经常去教会，很难周中去查经小组，这是第一份工作，因为加班的原因很难去教会。第二是凑合的工作，可能有点无聊，可能会觉得不会满足，但是呢，能去教会，不会让我们去加班，周中也能去查经小组。谁能做这样的牺牲？谁能选第二份工作呢？谁能做到？这个讲员知道当时的教会也是在面对一样的挣扎，他说我们要做一个靠信心的教会。然后因为这个道理，让我们更容易去选第二份工作。我提醒大家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和机构。希伯来书是写一个小家庭教会，正在面对压力，来自当时的文化、家里、工作、单位上的压力，然后他们想让他们回到犹太教，因为舒服，因为合法，因为以后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在工作方面发展等等。 还有我曾经说过，这个这本书是谢世来的讲道，然后我不会说是一个作者写的，我会说是一个讲员写的。我们需要记得几个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吧。打开第二十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6节到31节，我们需要记得，如果我们拒绝福音，会有审判。你记得吧？昨天我给你们大家看那个一簇花。如果我们拒绝福音，这是罪；如果我们不去教会，这不等于是罪。这样的概念是很重要的。然后在26到31节，这个人会做，这个讲员会做一个对比。他说摩西的律法拒绝这个很糟糕，很不好，但是你拒绝耶稣的福音更惨，这惩罚的会更厉害。你玩过没有答复王这个游戏？就是玩答复王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做银行的角色。如果小的时候你跟你父母玩，然后你从那个银行偷钱，会得到惩罚吗？会啊，他会说你，他会让你不要偷这样的东西，因为偷东西是不好的行为。但是我们长大之后，那孩子长大之后去偷，从真人银行，他会面对更厉害的惩罚吗？会呀，当然了，因为这是更厉害的，应该得到更厉害的惩罚。拒绝耶稣的福音比拒绝摩西的律法还厉害，应该得到更厉害的惩罚。我听说很多奇怪的原因，为什么人不愿意去教会，要放弃聚会？有的是因为离家里太远，教会离家里太远，我不想去了。有的会说啊，讲员讲太长时间了，太无聊了，不想去教会了。有的人会说，哦，那个教会因为他们重复一个词，我不想去了。有人会说，那教会的成员不够成熟，不想去了。有人会说，因为星期天电梯停了，不开了，需要爬楼梯，我不愿意去教会了。我听说很多很多不同的教会，那很多不去教会的原因。我没有在说，如果你不去教会，你不是基督徒。我没有说这个话。是我们知道，是成为基督徒，是我们相信耶稣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但是拒绝福音，这也不是你就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你就是想得到一些更厉害的惩罚，因为你得到惩罚的原因是因为拒绝福音，这是根的原因。如果你的根不相信福音，这是应该得到惩罚，不是我们不结果子，应该结果子吧，应该结果子，应该去教会吗？应该去教会。但是更深的原因是相信福音。我们需要记得，我们需要第二个原因，我们要记得，我应该靠信心活着。可以再读一下第33节吗？你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就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又以喜乐的心接受。当时的教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女人，我现在搭一个警察马了啊，警察来了。 OK， 在这里教会谁是基督徒举手，注射之后，好吧，你基督徒，你把你东西给我，手机、钥匙、银行卡，你宝贵的东西你给我，因为你是基督徒。你都乐了哈，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当时多可怕呀！面对这样的事情多可怕呀！为什么他们做了呢？他们由于喜乐的心接受， 厉害，为什么？第三十二节，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们坚持，所以他们不放弃了。其实三十八节也是在说他们应该靠信心活着，继续的说这个话题。靠信心活着是来自旧约的经文，在哈巴姑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有在新约也重复另外一个地方，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这里可以去看看查看一下。这个经文五百年前是非常出名非常重要，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多天主教的人是觉得不是靠信心得救的，是靠行为得救的，然后他们会那时候会常常用这个经文。但是下一次我们面对父母说基督教是迷信和洋教，不是中国教，或者他们说不要去教会了，或者请老板让我们又让我们去星期天加班，不让我们去教会，我们怎么办呢？怎么面对这个压力呢？我们是要做一个靠信心的教会。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是开始因信得救，但是我们继续做基督徒也应该靠信心，我们应该做一个靠信心的教会。我就想再重复一遍，我没有在说你不去教会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周三去查经你不是基督徒，但是长时间来说，讲员在说这很可能等是因为你的根有问题，你不相信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记得过去的生徒的信心。在第一节会有信心的定义，我们不需要猜，以后我们要知道信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还没看见的事的明证，这是信心的意思。这章是很长的，我没有很多时间讲所有的，但是是在第一和第二节开始的，还有在第三十九到四十节结束的，因为有程序，里面有很多例子我可以用，但是我现在就选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再读一下吧。在摩西看来，为着基督受的羞耻，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注视将来的赏赐。摩西愿意去失去埃及的财宝，因为他知道以后会有更好的。我理解，在开始工作的时候起薪很低，我很理解去拒绝第一份工作，为了拿到凑合工资低调的收入，但是还能去教会，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决定，很难做到的选择。但是他说这个是叫，这是一个靠信心的表现，靠信心教会的一个表现。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呢？我们会得到什么呢？第四十节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是什么呢？十六节好像我们解释，给我们预备一座城，天上的家乡。所以讲员做一个对比，他说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其实比那个旧约的圣徒的东西还好。就有人在这两个，你看到我手里拿着什么？这个呢，在我右手是印度大米，这边呢是好的吗？能吃饭吗？可以啊，但是猪行很充实的，还挺硬的，不好吃。这个米呢， 世界上最好的米呢是什么呢？是东北大米，又软又香，好吃，能吃饱。所以你看到第四节怎么更好呢？我不是很清楚怎么更好，但是如果摩西愿意牺牲为了以后，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现在更应该这样。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能知道耶稣是谁，还有知道更多关于新天新地。做一个考信心教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肯定是找工作的时候要找一个离就是我会去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会首先会找那个教会有没有一个靠信心的教会能去，有没有教会能邀请我的同事去。我们也要记得那些过去的圣徒他们怎么做的。其实这不只是一个给你们讲到的一个内容，也是我自己要应用出来。我明年夏天也要毕业，也想找工作。我只要找那个让我满足的工作吗？还是我要找那个会荣耀神的工作？我是不是要找一个也可以服侍也靠信心的教会呢？我也想应用这个出来。不只是工作，这个会就是靠信心的教会一个表现。我们叫房子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这个是离那个教会近吗？我在家里能不能有一个查经小组呢？有可能是那个比较破的那个70后的那种房子，但是会这样牺牲去租一个破了的房子，为了福音的缘故，也是一个靠信心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开始一个查经小组，一个给慕道友的一个查经小组，看看他们愿意不愿意来听福音，这是一个靠信心教会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做奉献，把钱给教会，这是最明显在应用摩西11:26的一个应用。为了以后的缘故，为了永生，我们现在奉献捐钱给教会。那这是三个原因，然后现在12:1-2是有一个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靠信心的教会。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一，12:1，我们四个，还有第二节也有一个我们，这不只是个人的事，这是我们一起要做的事情。明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也会听到我们的反应，我们做一个教会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到这个屏幕上有什么呀？说一个人穿很多冬天的衣服，很厚的衣服，他能跑步吗？不可能。他穿面裤啊，他穿那个面鞋呀、啊，他穿那个军大衣呢，他不可能能跑步。他们会耽误他。所以你看到第一节，我们要拖累很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你看，就是想我把这个衣服脱掉，你看它里面是跑步的衣服，这个才能跑步，但是它需要拖累这些大的衣服，这些罪。在这儿这个讲员在做一个例子，他说这也靠信心的教会，也是有一个跑步的比赛，我们需要把这个罪脱掉。最近我是在思考骄傲，有的时候我有骄傲的反应，比如说我会有妈家教会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他们不懂圣经，他们不知道怎么讲道，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这是一个骄傲的一个表现，不是一个谦卑的心。我觉得应该越来越了解圣经的人应该越来越谦卑，不是越来越骄傲。我应该谦卑，去年一样的，我会唱春的时候，唱春的一个教会一样的表现。 那时候我也是有一个很骄傲的表现，你可以为我和我的心祷告，这就是一个例子，是一个罪，可以我们可以拖累。但是还有很多别的罪，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在伦敦，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尝试，贪财嘛，比较，嫉妒，我们什么样的罪是在缠着我们？但是战争不会让我们自我放生太长时间了，他不想让我们一直想自己的罪是什么。他马上说到耶稣，在第二节转意注视耶稣，注视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备者完成者，他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已经跑完比赛了，他现在是永远跟神在一起，在他右边了。这个主题在希伯来书重复在第一章两遍，八章十章，然后这是第五遍讲员提到了，耶稣是跟神在一起，我们要跟随耶稣，跟着耶稣。I'm just having a recovery. 咱们听看了耶稣，但是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一方面他是我们的榜样。Thank you. Yeah, it's fine. 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应该跟随他。但是很多方面他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完全跟耶稣做的一样的。但是第二方面，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先受到这个逼迫，然后现在得到这个荣耀，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在彼得天书看到的例子。我们需要同时记得这两点，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吗？是，我们要跟随他，但是很多方面我们做不到。下一次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面对一些职务或者父母或者老板会面对一些压力，但是我们可以记得耶稣请看了羞辱，他做我们的榜样，这也是做一个靠信心的教会的表示。在咱们中间非基督徒，你们是不是发现了吗？咱们福音的家是一个靠信心的教会，不是完美的，但是做的挺好的。你想想，你现在明白信心是什么意思吗？是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耶稣做的事情是为了我们可以因信得救，我们不要靠自己的事情去得救。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对这个工作的挣扎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帮我们选一个工作是让我们去教会，不要让我们一直加班，还可以帮我们选我们可以住在哪儿，不只是跟如想随俗，就跟这个文化做什么我们就做一样的，我们也可以找一个教会是为了我们属灵方面的好，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些靠信心的教会。又想一下，如果所有人在福音的家都想做一个靠信心的教会，会怎么样呢？这个彼此过一个彼此连接的生活会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都会在转变，我们都会在面对这些很挣扎的工作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非常好的牺牲，非常好的决定，为了神的荣耀。太好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主，我们很感恩你是通过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我们很感恩你给我们这些原因去作为一个我们要记得的事情。如果我们拒绝神，我会有审判。我们要记得，我们应该做一个，我们应该靠信心活着。 我们要记得过去的圣徒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靠信心的教会。主，我们想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手里，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相信刚才小组的讨论时间肯定太有限了，但是不要紧，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每次到了退休会的结尾，我们都会觉得哎呀太遗憾了，回家，不只是因为大家在一起特别高兴，也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默想，一起讨论的嘛。我们不断的来被提醒，我们有一个一次 连接的团体生活。那我们希望大家回到伦敦之后，不只是在路上我们可以继续聊，我们明天后天我们星期三晚上下个星期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分享我们这几天的得着，并且很多这些得着可能还没有得到，因为这需要继续默想。那么这个问答的时间也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来提问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那么清楚，是想稍微补充，或者是更多听一些应用的倾向的吧。那么这也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有十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会到圣餐的环节。那么我们已经得到了几个问题，我相信 Ryan 也很愿意有一些自发的问题，所以我们一会儿如果你们有问题，你们准备来提。我们先从这些问题开始。好，那么不然我们今天第一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神是进行管教的爱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女。那么如何从神的管教中看出神的主权？如何从神的管教中看出神的主权？
不在乎流程。好像如果我们正在过一个苦难的时候，你有可能是不同的原因为什么在过这个苦难。我们记录之前在彼得前书看到，我们不要就是受苦跟怎么说口告，
因为险恶的受苦。
对，因为险恶的这种受苦，这、就是他做三个例子，我忘了那名字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受苦的，那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我们这有可能应该得到的惩罚。所以我们可能想问，为什么我现在受苦？如果我们现在在，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在住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上，我们身体里面有罪，你会面对感冒，我会面对生病，这是不同的事，理所当然的，你都会面对这些事情。这个经文具体的来说，不再说这方面的，再说好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苦。在这样的时候，他在回答我们需要记得，神是爱我们的，神有主权。这些事情在发生吗？是在发生，但是神爱我们。所以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有可能想就是一对一的是，为什么这么想呢？你现在在过什么呢？你需要一个拥抱吗？还是你需要听神的真理？这是需要对话的，很难。我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说，当我们明白神是其实来管教他的孩子，他是充满慈爱的神。其实，当我们面对任何这些你说的违福音的困难、患难，我们可以知道，其实神在掌管。他不是离弃了我，他一直在时时刻刻的来看过我们。其实我们正在逆境当中，我们就可以提醒自己，那就说明神爱我。因为他通过这样的试炼来管教我们，
是因为他曾经这样对耶稣，他也爱耶稣， 忠孝记得耶稣也面对为了福音的缘故这些苦难，不知道我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有时候我们正在经历这样困难的时间当中，我们很怎么说呢，很挣扎，但是其实我想到我的孩子，他们很不喜欢我给他们的管教，但是我相信他们长大之后，甚至现在可能已经意识了，这都是因为我们特别爱他们。如果不管教，如果不是来用我们的权利来帮助他们，很难来长大成人。所以这是一种爱孩子的很清晰的表现。那么我们下面如果提问题的姐妹觉得还不满意，一会儿比较不然继续。然后你是弟兄吗？不是吧，是经典给我的十三章。我不知道是他的问题，是他的小组的问题，很有可能。其实下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看得清楚，如何你还是不好。不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如何
界定不要贪爱钱财，是否对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啊，对对对，这个问题好，就是你明白吗？这个问题就是怎么知道？就是我们不同人有不同标准。我们都是在发达的国家，我们很有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并没有犯过这个罪，因为我们不像那些人，他们住在那么好的。其实我们想到北京、上海，我们在一个公寓式的三居室的很偏僻的一个新天地附近的一个公寓，我们不像那些他们在虹桥那里或者是在北京的什么什么地方有别墅，我们很富裕，我们等等。但是可能其他人啊，你在这个地方你有自己的公寓等等，就是不同的标准，是不是？那么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犯过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哪有错，哪有罪。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因为贪财，但是如果我们真不知道，神啊，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贪财。我们可以为我们就过一个彼此脸上的生活，我们可以跟别人一起祷告，我有可能有这个罪，你觉得我有这样的罪吗？你觉得你了解我这么多年，你觉得我有这样的问题吗？我最近讲一个例子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化很容易骗我们。我们总会给我们更有钱的人比，不会给我们那个更少的人比。我不算有钱的，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在学上来看，我最近读一本书。我打开那个书的时候，第一页他开始说，如果你已经买这本书，等于你是很有钱的。我觉得哪儿啊，因为我们流氓。但是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买到这本书，这肯定是你住在什么样的国家，你肯定有什么样的资源，你如果你有时间去读书，你肯定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在说，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去买书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住在伦敦、北京、上海，很容易骗我自己。
那么我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城市，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是在一个不能长存的城，这个城市不会。那么我觉得像你说的，当我们清楚自己的态度，我们可以比如说看看我们自己的银行的一个月所花的钱，然后看看是不是如果其他人看到这个，能不能看出我们是一个没有安顿在这个城的人，我们是还在路上去追求呢永远长存的城。那么我们不要彼此冷战，或者这个人有手机，当然我们有手机，但你这个人有这个手机啊。 但是你要听到自己，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满足感建立在现在，还是建立在将来？我们永远与神在一起。我们可以吃饭的时候继续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关于我们彼此连接的长期生活，彼此相爱，就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让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关怀的心态越来越火热，越来越加强。另外呢，有时候我们并没有甘心乐意的去彼此关怀，我们说啊，我要参加聚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要去聚会嘛，仍然要去彼此关怀。如果我们动力不缺，我们的心不在，
心不在。这个好像有可能是跟有关系吧。如果你真正了解福音，真正了解耶稣为我们做什么，在十字架，我们自己这么大的罪人，他愿意救我，那为什么不愿意去爱弟兄姊妹？如果不想是过一个彼此理解的生活，如果我又去教会了，又想去查经，又想跟弟兄见面，我觉得这样是特别特别小心，因为神不只是救了我们自己，他也是拯救这个教会，这是他慈爱的教会，他愿意拯救这个教会，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你说弟兄姊妹，不只是麻烦，不只是我们需要必须爱的人，这是耶稣本身爱的人，我们应该从我们的心去，就跟耶稣一样的，他怎么看到这个教会，我们应该怎样。
我们刚才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个人分享的一个收获，这几天是再一次看到彼此连接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把眼睛盯在耶稣的身上，否则的话我们很快就忘记了。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我们要仰望那位永不改变的耶稣，他是大祭司，他所求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感觉到彼此的将来，那我们更需要彼此关怀。如果我们现在觉得我没有足够的，没错，我们都是这样，那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停，我们更需要来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但还是要强调，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一个团体生活，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或者是只是看中刚才就是 Brian 好像提到，不是一个就是太过分看重我们的 experience 经历的灵恩的等等。我们要找到一个帮助我们继续默想，继续注意的把眼睛定睛在那受苦的荣耀的大祭司。其他的问题有吗？Will，
在希伯来书有很多，其实有很多严厉的警告，我们应该怎么样读这些警告，对他们有什么回应？
你说整个希伯来书的警告，
直到这周的经文也有，
大家听到为什么？
不只是这段有警告，其实整个希伯来书有很多警告。我觉得是有点像做那个大富翁的例子一样的，因为他们当时还特别想回到这个犹太教的宗教，他们特别想容易舒服得到名誉什么的，他们特别想做到，但是讲人威胁他们说你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是离开神，离开耶稣。现在我们不是那个旧的系统，现在是新的系统。所以怎么听到的呢？是更忠实耶稣是谁，看到他是谁，他做了什么。然后这个另外的这些所有的系统，我们现在可能对这个犹太的系统不是很感兴趣了，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系统，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化的系统，我们就是要离他们远的，因为耶稣这个事情， 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这个回答你的问题吗？怎么样听到这个？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能改天。
这是有一点，
但是总的来说，好像圣经中的这些警告都是起作用的，就是通过这些警告，神来牧养他的子民，来劝勉我们不要去放弃，不要去犯罪，不要去离弃，我们要继续把眼睛。就是通过这些警告来实现神的命，让我们坚持到底。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来考虑那其他的人他们是不是不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们是否愿不愿意一直来回答相信。
有的人需要听到鼓励啊，继续你做的挺好的，加油，像继续往前走，你现在做的是特别好，也不要放弃了。有的人是信硬做的威胁，神是烈火。
那么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我做你有这样的想法，这已经可以安慰你自己，你没有，因为如果你敏感觉得哎我你只要你悔改，只要你再次把眼睛定睛在耶稣已经为我们流出血的那一位大夫，我们就可以安慰我们往前走。时间差不多到了，有没有一个短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容易回答但是特别想提的，就像
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向您想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这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那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脱下这样的拖累，像是与世隔绝吗，还是什么的？
好问题。所以为了纪念第三个人，就是十二章一节，让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罪恶来脱离放下，这个怎么做？
一会儿我们要吃圣餐，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认罪。我觉得我们他说的很清楚，如果我们要跑步比赛做一个考信心的教会，我们需要把这个拖累。这个罪需要可能在心里说出来，神啊，我发现通过这些讲道，通过最近你给我说话，这样的，比如说我昨天提我的骄傲在我心里，我需要为这个祷告，我需要这个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也需要记得第二节，它是我们要专一注视耶稣。所以不能一直在想我心里有什么罪啊，神啊，我还有罪，肯定还有罪，一直在想的是什么都写下来。我们要，我听说一个讲员说，每一次我们自己看自己的罪是什么，我们要99次看耶稣。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们不能一直看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也是很快的看到耶稣。